着教会的第二代，为着见证的第二代被主兴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卷书变成那样的重要，也变成那样的宝贵。那用在我们身上，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到底这个亚哈薛鲁王是谁，到底这个以斯帖里面这些人代表什么。而且我们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盼望能够很细的来看圣灵的描写，我们看见圣灵是如何的把这个经历能够描写的淋漓尽致。所以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们愿意很快的，假定弟兄姊妹圣经是熟的，我们能很快的来看。那么第一个，我们先要认识亚哈薛鲁，我们要知道亚哈薛鲁是谁，亚哈薛鲁到底代表什么。我再说弟兄姊妹，当然你能够从这里读预表，你能够在这里可能用一段的圣经你来看亚哈薛鲁是谁，这是可能的。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解经的人可能对亚哈薛鲁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要读圣经要从主的光里面看见光，我们要从整本书来看到底亚哈薛鲁代表什么。当我们读完了以后，我们要发现这里主不是给我们零零碎碎的信息，主乃是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教训。所以我们如果来好好来读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这个亚哈薛鲁严格说来就代表我们这个人，就特别代表我们的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亚哈薛鲁的光景啊，应该就是我们那个天然人的光景，应该就是那个魂，我们属魂的光景。所以等一等你，我们好好来看亚哈薛鲁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在以斯帖身上，我们就发现我们就看见我们这个人。我们当以后当你听见亚哈薛鲁的名字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波斯里面有一个王，你要说那是我，那不就是我。如果今天有人说我是亚哈薛鲁王，那一定就是我。因为亚哈薛鲁不只是暴君，而且是昏君。亚哈薛鲁是要做王的，要做大的，他不能够做臣，他不能做百姓，他要坐在宝座上的。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己喜欢坐在宝座上的。那么弟兄姊妹，有人可以坐在宝座上，有的人是个英明的君王，但是我们如果读亚哈薛鲁的话，你知道这个君王是暴君，这个君王呢是什么，是昏君的。那么我们很容易用暴君和昏君来形容历史上的人物，但是我们忘记了那个应该是我们整个本来的面目。所以我们要求主很深的把这个印象印在我们的里面，不要再把亚哈薛鲁封给别的弟兄，我们应该自封亚哈薛鲁才可以。因为圣经明明是把亚哈薛鲁来代表我们这个人的光景。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了，亚哈薛鲁王这个王曾经提及210次，这个名字曾经提及36次，他的 kingdom 他的王国曾经提及过26次，但神一次都没有提到。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当你这样比较的时候，我们要问说，到底是神是中心呢，还是亚哈薛鲁中心。在你读这段故事的，你好像找不到神，但是你处处都看见亚哈薛鲁，从第一章你就看见亚哈薛鲁的丰富，一直到末了一章，这都是在他的朝廷里面发生的故事。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亚哈薛鲁乃是指着我们来说的。那现在我们就领会为什么神的名字不见了。当我们以我们做中心的时候，当我们到处都充满了我们自己，这就像罗马书第七章，也罗马书第七章第七章我们叫我提了25次，那个圣灵一次都没有提到。到了第八章的时候，我提了2次，圣灵就提了16次。所以这里这两章圣经啊，实在是给我们打开了这个整本的以斯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我们以我们做中心的缘故，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神人看不见神的同在。因为我们太强，我们来到聚会里面，我们给人看见是我们，看见我们的声音何等的好，看见我们的恩赐多大，看见我们何等的属灵。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个人都要坐在宝座上的时候，谁能看见神？人看不见神的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看见说，不是没有神，不是没有神的同在，神也在我们中间。但是像我们昨天用的一个比方一样，当一个人站在窗口的时候，如果那个窗外射进来的光太强太强的话，你从这里看过去，你只能看见这个人轮廓，你能看见他的脸，你看不见脸上的眼睛鼻子和嘴巴，你看不见，马马虎虎可以看得见，但是因为光太强了，你的脸变成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今天我们尊主为大不错，我们愿意让主站在前面，因为我们不是主体，我们不过是背景的光。但是弟兄姊妹，你慢慢你会发现说，我们这个背景的光太强的时候，叫人好像看不见 看不见我们这个人的轮廓，人看不见神的轮廓，只看见神那个轮廓，好像看不见那个仔细的面貌。所以这个是以斯帖给我们看见。你知道有美国有一只鸟啊，那个鸟叫做 me bird， bird 是鸟了，它这个他们呢给它取个名字叫做 me bird。因为这个鸟啊只有一个 note， 它这个它唱来唱去啊只有一个调，它很单调，很简单的一个调，那个调就是什么呢，就是咪咪咪咪咪咪咪，它没有第二个调，所以呢他们就给它称作 me bird。 那你知道在英文里面呢 me 啊我有两个说法，一个是 I 一个是 me。 那么有的人呢就像 me bird 一样，他每天到晚只有一个 note， 只有一个调的，就是咪咪咪咪咪咪，意思就是我。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说是很爱主啊，其实说来全世界我们最爱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我们自己，那真是这样，我们实在是亚哈薛鲁王。我们如果一点丰富都没有的话，我们还不容易想到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的长处，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的丰富，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多多少少在主面有一点的储蓄。所以一天到晚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是中心，别人都是轨道。我如果是中心的话，我成立家庭也是我做中心的，整个连在聚会里面也是我做中心，连救恩都好像我是中心一样，是基督为我挂在十字架上，基督爱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都是很好的，但是你知道因着我们一直是以我们来做中心的时候，不错，我们是爱主的一般人，我们是跟随主的一般人，但是那个结果像什么呢？就像以斯帖记一样，不错，在这里你看见神的作为，但是好像呢不是那么明显，不是那么明显，有但是不是那么明显，反而我们这些人非常明显，我们这些人在聚会里的活动非常明显，我们的恩赐非常明显，我们容易得人的称赞，但神的荣耀有没有叫人得到称赞？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呢，亚哈薛鲁实实在在就是代表我们这样的人。那么当我们来看亚哈薛鲁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看几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要把它找出来。那你知道亚哈薛鲁啊是波斯王，不是以色列王，所以从这里啊圣灵是用一个外邦的王，或者用一个外国的王来形容我们这个人，那这里面有他属灵意义的。你知道为什么在这里用亚哈薛鲁来代表我们呢？你记不记得在全本圣经里面，新约的保罗有一个很大的意象，他看见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人，那个人呢你可以称他做宇宙人，是不是？因为当在大马色的路上啊，保罗看见了一个人呢，那个头啊是在天上，是个荣耀的头，他怎么逼迫也逼迫不到，但是他所看见那个人呢身体大到一个地步，他在地上能够逼迫。所以这里有一个人是宇宙人呢、啊、那个头是在天上，他的身体是在地上，那就值得我们的主来说。所以在旧新约里面你看见一个非常大的伟人，这个人呢你可以称他做宇宙人，头在天上，身体在地上，这是保罗所看见的。在西旧约你看见另外一个人，那就是但以理，你叫但以理也是看见异象的人。那你记不记得但以理也看见了一个非常大的人？那但以理怎么看见呢？那原来啊，我们知道尼布加尼撒就是巴比伦做了个梦，做了梦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就可以代表啊，这个亚哈薛鲁和尼布加尼撒是一般的人。他有一天做了梦以后啊，他把那些人找来，把那些这事术士找出来，因为他觉得做了梦，他心里慌乱烦乱，他希望他们能为他们解梦，但是他自己又把梦忘记。然后呢要这些人呢把他的梦要说出来，不说他们的话要把他们通通处决，那这个的确是暴君呢、啊、你自己忘记了，你还要别人能够解你的梦，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知道这是尼布加尼撒王做的事。那感谢主啊，后来就借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神这个主就借着但以理啊为尼布加尼撒解梦。那当然但以理在灵里面就看见了那个尼布加尼撒所做的梦。那因此呢，尼布加尼撒他做了什么梦呢？他看见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像，非常高而且非常的荣耀，那这个人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人，这个他看见了。那么现在结果但以理呢，因为神要用他，所以但以理能看见他所做的梦，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呢，但以理是个很有意象的人。那么我们的保罗也是很有意象的人，保罗看见了一个人呢，但以理也看见了一个人，但这两个人不一样，在新约看见那个人是大 是活的，不错。这个信旧约那个人是荣耀，但是死的，不过是个像就是。那亲爱的弟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像他头啊是金的，他的这个胸膛啊和胸膛和肩膀是银的，他的肚子和腰啊是铜的，他的腿呢是铁的，然后腿脚呢是半铁半铜的，然后呢半铁半泥的。然后最后呢，圣经说有一块大的石头，不是人手造的石头，要砸在他的脚上，然后整个要变成粉碎。那这个是但以理看见的那个人，那个人是非常非常大的人。那这里也给我们看那个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认识这个人的话，那么今天读圣经都知道，那个金子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巴比伦大帝国说的。然后呢，这个银呢乃指着波斯大帝国说的。这个肚子这一块呢是指着希腊大帝国说的，然后到了腿的时候呢是指着罗马大帝国说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把整个历史把它总括起来的话，圣灵怎么样来看人类的历史呢？圣灵是用这个整个四个最大的帝国来代表整个人类的历史。那请我们记得，这个整个的人是代表什么？整个的人呢，严格说来是代表亚当说的。这里不只指着个人团个人的亚当说的，这里指着团体的亚当说的。我们知道，当新约你看见那个教会，就是那个大的人基督的身体，那指着团体的基督来说的，那指着团体基督来说的，不光是个人的基督，也是指着基督在教会里面丰富，指着团体来说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如果今天我们要认识亚当的丰富，我们不能光认识个人的亚当，我们要知道神对他说，你要生养众多，要管理，要管理，要治理。你知道一面对亚当说，另一面是对整个团体亚当来说，是对整个全人类来说。因为在神的眼光里面，你知道基督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基督，一个是亚当，一个是首先的亚当，一个是幕后的亚当。但是请我们记得，这我们真的要认识基督的丰富，不光认识基督，而且我们看见那个团体的基督，借着团体的基督，我们能知道那个基督有丰富。那借着整个人类的帝国，你叫帝国是什么意思？帝国就是在亚当里面所有的丰富，你把它统统加起来，那个荣耀荣华显给人看，那就指着帝国来说。所以从这个时候，你看整个人都非常光耀，因为什么？是金子的，是银的，是铜的，是铁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给我们看见，当你看见波斯的时候，你是看见那个亚当的一部分，你是看见那个亚当一部分的彰显，那个荣耀一部分彰显。那个整个波斯不能代表整个亚当的丰富，不能。所以连我们今天整个科技的发展，那个代表什么呢？那个严格说来就代表在亚当里面的丰富来说，就代表整个在但以理所看见那个大的人里面来说。弟兄姊妹，但是很稀奇，我想问一桌年轻弟兄姊妹啊，我顺便的说一点，你如果真的去量量啊，这些金子银子和这个和铁和铜的话，铜和铁的话，你觉得非常有意思，你总要有一个办法来量它是不是。但这个人呢是个不稳定的人，这样的亚当啊很大很大不错，但是不稳定。所以啊，我们记得那个石头啊是砸在他脚上，一砸这个整个就倒了就碎了，那个有一个原因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人的这个，你如果算他的重量非常奇怪的，那么你如果特别好好算这个原子量，就是他这个原子里面到底有多重，我姑且用很通俗的话来说，那么这个金子一共有多少重？是196，那我不讲是公斤，还是就讲了一个单位好了，是196。那到了银的时候呢是108，到了铁的铜的时候呢是63，到了这个腿的时候，到了铁的时候呢是56。所以你如果真的看它的重量的话呢，是189、106、108、63、56。那什么意思呢？这个人是个头重脚轻的人。那一个头重脚轻的人是很容易倒的。所以一面来说不错，我们看见在亚当里面的伟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亚当是堕落过，是很容易倒的。有一天，等到有一天，我们叫我们主来，我们主就是那个人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要砸在脚上，结果要整个化成粉碎。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当我们读以斯帖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印象，我们要有这幅像在我们的背后。那是什么呢？当你看见亚哈薛鲁王的丰富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不过是所有丰富里面的一部分，而那一部分呢是要彰显整个的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亚当。所以我们知道说，魂乃是指着我们天然的人来说的， 而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管多丰富，我们就是丰富到一个地步，像波斯一样，像银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不过是彰显亚当里面所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魂在这里特别指着我们里面这个，指着我们的天然的人来说。那不止这样，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个魂呢、是丰富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啊，这个魂是神所创造的，因为就是神所创造的缘故啊，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因为人是神的杰作的缘故，魂就指着我们这个人来说，指着我们这个人格来说。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认识神的创造，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丰富的。因为这个缘故，你来读这个第一章的时候，你的的确确看见那里王的丰富，那王的国的丰富和他的尊贵。人在一面来讲是尊贵的，那是因为后来堕落了，后来失败了，所以我们才看见他的丑陋。但是一面来说呢，我们可以说人是非常丰富，人是非常尊贵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相信了，在第一章里面所形容那些丰富，严格说来就是代表我们在亚当里面那些丰富和那些尊贵来说的。那特别执着没有堕落的一部分来说，所以很有意思啊。你如果来读第一章的话，你这个人必须没有色盲才可以。如果你要有色盲，你读第一章就不大能领会它。你真的读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那里提到红黄蓝绿紫还有黑白，好多好多的颜色。你如果看看那个整个王的那个丰富的情形，你发现是这个魂呢、是彩色缤纷的魂，这个魂呢、是个多彩多姿的魂。我们今天不是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就着你们的领会，我们能知道就着神的创造来说，我们这个人的确确而且这个里面我们能看见有他伟大的一面，因为这是神所创造，这是神的杰作。那因为这个缘故，许多时候我们对于属灵是不大懂啊，因为我们对属魂的事就不大懂，那我们就不知道说我们的魂的里面有多大的力量。如果我们知道魂的里面有多大力量，你就能够欣赏啊，这个启示帖第一章所描写的。所以你真的好好再去读的时候，那的确能看见。而且这个魂的影响力和它力量最大是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显在所谓魂的潜势力上。你知道这是撒旦今天所要做的。神不要人把魂的潜势力放出来，不要。神不要人有这个魂的奇形的发展，神不要。但是撒旦知道那个秘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不一定就说这是邪灵，不一定，这个很可能是魂的作用，因为我们不知道，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魂里面有多少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当你把魂的潜势力把它真的运用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是了不起的。所以我们晓得很多我们觉得我们办不到的事，你千万不要立刻说这是邪灵，不一定，这个很可能就是魂的潜势力，人发挥了他魂的潜势力。但弟兄姊妹，这不是神的旨意，神用我们的身体啊来限制我们那个魂的潜势力。所以你看，一个会算命的人，你好好注意看，一个真正算命很灵的人，一个是不结婚的，还有一个呢是吃素的，他不吃、不吃不是一个是不嫁不娶的，他没有结婚的，还有呢他是吃素的，这个身体是听他的话的，所以因为那个缘故呢，他的魂的潜势力就发挥出去了。你晓得，不要讲魂的潜势，就讲我们这个人身体的潜势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领会啊，我们这个身体啊，普通我们用力气是只用五分之一、那有的人迷信啊，说如果一个人横掌的会把一个人打死，那真的打死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横掌，是因为他发挥他身体的潜势力。那你知道我们普通说我们这个手无搏击之力啊，我们一点力气都没有，但是如果你真的好好的根据科学的研究啊，你知道我们一个手能拿多少多少力量吗？我们一个手如果真的发挥他的潜势力的话，我们这个手可以拿250公斤重的东西，如果发挥他的潜势力。那你把两个手都抬一个东西的话，可以抬多重，可以举多重东西呢？是500公斤的东西。那你就是把一个小乌龟车你可以把它提出来。那么你如果有一天真的把小乌龟车顶在身上的时候，人家会觉得奇怪，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事。但是不要忘记，神创造了我们，就把那个身体里面的潜力给了我们。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把另外一个打死了，并不是因为他横掌了，是因为什么？他发挥了他的潜在力。那不止这样，我们这在我们的魂里面，神把那的的确确有那个潜势力在我们，但是神今天的目的不是要我们把那个潜势力发挥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看见，你如果用这种的光来读这个第一章的话，你就会发现魂里面许许多多有的的确确那个丰富或者给人觉得高贵觉得伟大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呢，你知道他的这个智慧太大了，他的成就太大了，他渐渐自己就着迷了，他自己就以为是神了。你知道在历史上好多好多这样的情形，好多他就觉得这个人是不可一世，你看他讲的话都是狂话。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他多多少少的确发挥了他一些东西，所以有的人这个演讲起来他们说很有 charisma， 可以吸引很多很多的人。那这些人呢并不是因为很属灵的，你像希特勒演讲起来那不知道风靡了多少人。弟兄姊妹，我们要说这是魂的潜实力。所以特别在属灵的伟人身，不是属灵伟人，就是地上所有一般的伟人身上，或者一些很有天才人身上，你看见那个多多少少是魂的潜实力的发表。所以你把这些通通加起来的时候，你就看见你能够建造成一个，你能够去兴起一个，建立一个非常的物质文明。你把这些智慧通通加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解释今天科技发展到这个地步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认识一点亚哈薛鲁的时候，我们不要说亚哈薛鲁没有东西，亚哈薛鲁因着我们是原来神创造的缘故，里面有许许多的东西，但是他是亚哈薛鲁，他不是大卫王。在这个人身上你看见有外国的东西，你看见有许多从外面进来的东西，那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这个人是堕落，证明我们这个人呢不是神当初那个情，当初的光景不是这样，乃是后来因为人犯罪了以后，那罪应该是个外国的东西，罪不是神当初盼望我们在地上有的东西。但是很稀奇，有一些 element， 有一些元素，外在的元素，不知不觉就跑到后来一个人的堕落就跑到人的身上来了。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是亚哈薛鲁王所代表的。那不止这样，当我们来读这个亚哈薛鲁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不止发现他是个天然的人，我们看见他天然里面的丰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人是倒过来的人。什么叫倒过来的人呢？因为就着神的定义，就着神的命令来，就着神的旨意来说，根据帖撒罗尼迦，我们知道人的次序是什么样的次序呢？就是人的身体是活在魂的管辖之下，魂呢是听灵的话。所以如果这个次序是灵魂和身体，那这个是个对的人，这个人呢是个正常的人。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正常不正常，问题就是说他的身体是不是在魂的约束底下，他身体听不听他思想情感和意志的话。那么不止这样，他的心智情感和意志是不是受圣灵的约束和他的管制？如果这个人是的话，我们说这个人是个正常的人，而这个人是根据神当初旨意的人，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神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但是我们晓得后来人就失败了，人就堕落了，因为人堕落的缘故，人一失败一犯罪，第一个我们知道人灵就死了。因为人死了以后那怎么办呢？本来灵活着的时候让圣灵来做我们的生命呢，那现在我们靠着什么来活呢？谁来保护我们呢？神既然他们既然死，一死的意思就是和生命隔绝，就是和神隔绝，那本来有神来帮助我们，有神来做我们的满足，做我们的喜乐，现在我们变成没有主的人了，那么怎么办？我们应该起来自卫，起来自娱，我们应该起来做许许多多的事来保护我们自己。那因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这个魂必须要做主了。那魂不光要做主，因着要保护自己的缘故，必须要极端的发展，后来奇袭的发展。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的魂就越过越奇形发展。那么本来的意志是非常刚强的，对罪总是说不，对撒旦总是说不，对父神总说是的。但是现在奇怪的很，每次讲到神的旨意，我们就软弱像水一样。但是对于犯罪呢，我们刚强的，我们常常说是。那么本来的心思呢是非常敏锐丰富的，但是因着罪的缘故，我们就要慢慢变成迟钝。那不光这样，我们的情感本来应该圣洁的，结果呢就掺杂了许许多多外来的因素。所以当我们再看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要说这个人是亚哈薛鲁王，这里有很多外在的因素，本来魂不该有的东西现在里面都有了，因为现在罪呢侵略到人的魂的一部分去。那不止这样，我们会发现说，现在不光是是这种光景，而且呢这个人呢慢慢到一个情形啊，这个魂的力量越来越弱了，结果呢变成身体啊来管束他。所以呢身体有一个愿望，他魂就必须要执行不可。所以人慢慢就吃喝快乐，所谓吃喝快乐就是寻求感官的刺激，所谓感官的刺激就是满足他身体的需要。那因着这个缘故，不是正常的需要，乃是除了正常需要之外，他盼望有更多的满足。那这个就是普通人的身体，结果呢人的魂就听了身体的话。那当一个人呢他的灵死了，那么现在魂不再掌权，让身体掌权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次序是倒过来了。 本来灵在最上面的魂，身体在最底下，现在身体跑到最上面，然后呢灵就跑到最底下了。那这个情形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这个人呢是倒过来的人。那我们不要忘记了，在不信的人身上是标标准准的倒过来的人，但是就是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我们按理应该是个正常的人，但是我们做个不正常的生活，因为我们整个又倒过来。慢慢你等一等看见，是我有一个愿望，很奇怪，这个有一个我外面有一个愿望，我就这样做了。就是说整个的人呢是听身体的话，是受身体的支配。那当我们人活在这种光景的时候，那我们要说这个人呢是倒过来的，是颠倒的，是和神原来的旨意呢合不过来的。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亚哈薛鲁是颠倒的人呢？你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整个故事的开始和演变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天亚哈薛鲁喝酒了，而且呢是喝了酒以后心中快乐，然后酒精在他身上发作了，发作到一个地步呢，他忽然间有一个想法，我应该让人看一看王后的美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整个故事从这里开始。后来呢，因为皇后拒绝他的要求的缘故，他的意志就受伤了，一直受伤的缘故，他觉得现在我需要保护我自己的尊严，然后呢下面的故事就发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有一个人就是亚哈薛鲁所代表的。这个人呢是他这个人替他身体的话，当他身体有一个刺激，当这个酒精在他身上发作的时候，结果呢他就有了一个想法，他这个想法呢就出去发号施令了，结果产生一种结果我们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人的确是倒过来的。那么不光倒过来，当他倒过来以后，弟兄姊妹，他的魂有没有起作用呢？起作用。你知道就做正常的情形来说，是身体在魂的管辖底下，现在呢他身体发动了，他酒精在里面发动了，结果他应该当他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着一般的常理来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常常和那些哲人们商量，就是和那些贤达的人，或者用我们中国的话来，和那些谋士商量。他碰到一件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都是和谋士们商量。那些谋士代表什么呢？那些谋士就代表我们魂里面的心思来说，因为这些谋士是常常见王的面。你就去读圣经的话，那么这些人呢是代表我们魂里面的理智来说的。那现在这个人呢，是当他酒精在他身上作用的时候，你知道他越过理智做了一件事决定，而这个决定为着要维持他自己的尊严，保守他那个决定的尊严，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他就去把他整个的心思就染成另外一个颜色。所以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第一个决定没有经过心思的，没有和谋士们商量，没有，这些人应该天天见王的面的，结果呢他越过那个。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一个就是不信主的人呢，神是用理智来保护这个人，这个人虽然不受圣灵的引导，但神是用他的心思来保护他，因为这个心思常常见这个人的面。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他们虽然没有圣灵的引导，但是能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但这一次呢，我们知道亚哈薛鲁做了一个决定，他一直做了个决定的时候根本越过这个的，然后呢他就做了个决定。那么等到他决定了以后呢，他必须要保护他的每一个动作，他必须要保护他每一个决定，而且呢要为他的每一个决定啊做最好的解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他就自然就把他的心思就人那个心思在这个情形底下呢就变了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东西的确是畸形发展的结果，他还是用他的心思，但是在他决定之后，不是在他决定之前，等到决定之后，你看见整个的心思受他那个决定的影响。所以你知道现在谁起来说话呢？米姆干起来说话。那米姆干是谁呢？米姆干是七个哲士里面的第一个，他是发言人，他在王面前说一句两句非常非常有用的。等到不是魂受伤了吗？他不是意志受伤了吗？他要求他的皇后能够见面给大家看，他的命令也出去了。而且我们知道啊，波斯的命令是一去永远 一发出去就永远不能更改，他必须要贯彻到底。所以在那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他心中非常的愤怒，而心里像火烧一样。那这个不是我们许多时候肉体一种光景。那当我们意志受伤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像伤一样，我们里面呢就希望能够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我们心思呢那个心思就开始变形了。 那个心思就能迎合我们这个堕落的愿望。所以我们知道那个迷母干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迷母干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是全病开花，意思就是全病发旺的意思。那这里有一个人是要全病的，你知道他最认识亚哈薛鲁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就是要贯彻他的主张到底的，这个人全病不能够受一点的这个折扣的。那因为这个缘故，这里有一个心思啊是迎合这个人，所以这里有一个米摩干叫什么呢？叫做全病发旺，全病开花。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其实啊，这个不是得罪你一个人，他其实这个就是说这个瓦斯提不是得罪王一个人呢，实在说来他是得罪全臣民。他说得罪你是小事啊，现在从现在开始啊，要大开藐视之端。那当然米姆干也想到他自己了，因为他觉得这件事如果现在这个瓦斯提这个例子可以开的话，那么所有的人呢都不尊重他的丈夫。你知道在这个情形底下，米姆干是贡献了一个最好最美好的解释。王当他这样执行的时候，他觉得是为了全民的利益，不是为了他自己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们的魂里面有多狡猾。当我们许多事情做了，我们失败了，我们有许多事情做的时候，我们都能解释的。所以当你看见一个弟兄在那里要求解释了，你知道这个有问题。这个人迷母干在他里面说话，迷母干在那投他所好，他最后呢能够产生一个教训。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基督中间许多的教训产生的原因。什么样的行为都有一种教训，什么样的行为都有迷母干来解释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心思是最会解释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无神派产生的原因，这是为什么有许多的新派，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弟兄姊妹向着整个世界妥协，就是这样。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人是倒过来的呀。所以当我们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我们总要称义那个行动。所以稀奇的，这个是个变不倒的理。你只要看着哪个弟兄在那里解释，哎呀，我本来不是这样，我没有意思要这样说，我不是批评弟兄，你只要听他讲那些话，你叫他下面在那里批评了。那不止这样，而且他能够对于他所作所为的能够提供一个最好的解释。一个王他最怕人家说他是暴君，一个要权柄的人最怕人家说他是讲权柄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米姆干会提供他一个最好最好的下台的，就是说现在你做一件事情不是为了你的利益，你个人可以吞忍，你个人可以接受一点损失，用今天话来说，你自己可以背一点十字架。那么怎么办？你这个全民怎么办？你要怎么判？你要看这些老百姓怎么办？从现在开始以后要大开藐视之端。那在那个大前提底下，在那个大目标大标题底下，你知道王当然要做一件事情，他当然欢迎一个建议。那个建议什么呢？那个建议就是把瓦斯提废掉。那瓦斯提代表什么？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瓦斯提在希伯来原文呢就是最好的意思。当一个人没有得救以后，在一个人没有得救以前，在人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哪一部分？不是我们的身体，也不是我们的魂，最好的部分是我们人的良心。你知道当人这个堕落以后，虽然人的灵死了，失去功用了，但神没有完全放弃，神还在人里面呢放着一个最后的喊话筒，那就是人的良心。而这个良心什么呢？良心乃是在灵的三个功用里面其中一个功用，那是灵的三个功用里面的一个其中那个功用，就叫良心。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请我们记得，当我们真的接受了那个变了形的心思的这个建议以后，有一个结果什么呢？我们就把良心的声音就把它压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常常做的事，我们常常做了废弃瓦斯帖的事。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不会废弃瓦斯帖，我们有这个本领。那个本领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一个名义底下，那个最光冕堂皇的名义，讲起来非常非常好听的。我有一个外甥，他只有8岁，那么我在家里啊这个准备一点东西的时候，这个他的这个祖母就他的这个外祖母就告诉他说，你不要进去啊吵舅舅，因为他在里面要读书，那么要做一点东西，一个下午啊要在那做一点东西。结果呢，他在外面做功课，这个坐一会儿又一会儿啊就想进来跟我谈谈，因为呢他很喜欢跟我谈一谈。但是他明明知道这个进来是不对的，他知道这个不可以，因为这个婆婆说过了，奶奶说过了，说不可以进去。那不可以进去怎么办呢？但是后来他还是想了办法进来了。后来不知道怎么进来，进来以后啊，我们就谈了好几分钟，谈了好几分钟以后啊，那么后来给奶奶知道，奶奶说你怎么跑进去啊？这个明明告诉你说这个舅舅在里面做事，你不可以进去吵他呀。他说我没有什么，我就是和他有一点交通，就是和他有点交通。你知道这是非常好的理由， 你知道这个就像我们刚才所提的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米母干就说话了。米母干一说话，他明明知道不是很妥的，我相信说连小孩子他里面良心都会说话，那因着良心不安的缘故，他需要有一些很光明堂皇的话的。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废弃了瓦斯提，废弃了那个最好的，那个当然了，后来有一个比他还要好的。所以等一等，我们要看见那以斯帖是比瓦斯提还好，那有他的原因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岂不是做这样的事？我们岂不是许多时候，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不是发现说我们这个是倒过来的？我们里面有人家伤了我们，我们里面本能的就是要报复。但是怎么办呢？我们知道基督应该相爱的，基督应该忍耐，基督应该背十字架，我应该又要像羔羊的样子。那么结果就想了很多的方法，米母干也说话了。那么等一等，我们做了一些事情，等了做完那件事情以后，那你说我们良心感觉是平安，是平安的，因为米母干说话的缘故，因为有很多理由在背后的缘故，所以我们平安了。这个结果什么？这个结果我们就把以斯帖瓦斯提发的，我就把瓦斯提废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说，这个亚哈薛鲁啊，的的确确是代表我们这个人，而且是颠倒过来的人。这个人呢，我们看见呢，他不是大卫王，他乃是一个波斯王所代表的。在我们身上，我们看见已经有肉体的因素，有罪的因素，这个不是我们本来有的。但是呢，现在的确是这种光景。所以当我们来看整个这个当我们来认识亚哈薛鲁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啊。所以我再把它重复一遍，第一个就是他是天然的人，那是代表亚当的，因为亚当亚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亚当的形象。第二，他的确有他天然的丰富。第三呢，但这个人呢却是天然的人。那现在我想我们要很快的看一下这个魂呢、啊、到底有哪些表现。我们说一个人是属魂的人，那么到底什么叫属魂的人？我们常常不认识说什么叫属魂的人，因为一个属魂的人呢，一定有几个表现，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属魂的人。那么你怎么晓得我们这个人是属魂的人呢？那非常简单，你只要在以斯帖身上你就能看见。所以啊，我们要来看这个以斯帖身上啊，到底他这个人身上有哪些特点，到底什么地方来表现他是个属魂的人，我们怎么知道他那就是我们必须借着魂的几个表现我们能看得出来。那第一个表现呢，是个喜欢自我炫耀的人，是个喜欢摆阔的人，所有的魂都要摆阔的。所以你一读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王不只有丰富，他不止他的王国有120省，从古时到印度120省。现在呢，他要人让他看，要给他们看这个国的荣耀，而且要给人看他们自己的尊贵。那你怎么办呢？你要让人觉得才可以。所以他就把各国的权贵和最有名的贵这个省长和权贵，那些最代表每一个国家的人，通通把他们请来，然后呢就让他们看这个波斯王国里面所有的荣耀，请他们吃饭，给他们开宴席。一共开了多少天呢？一共开了180天。那我们这几天度春节啊，是4天。他们真的在那里摆阔，一共摆了多少？一共是180天。我们不要忘记，一年只有365天，所以半年的时间呢，这个国王亚哈薛鲁把他国里面最好的给他们看。所以神的话说，他们就给他们国中的荣耀和他自己无比的尊贵给他们看。当你真的能赴一个人宴席，能赴180天，你知道这个人的确是个富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你，我盼我们能够进到那个第一章的感觉里面去。我到了日本呢，我们能有一点点的领会。我们从前不知道日本有多丰富的。你如果到他的 department store， 你到他的百货公司啊，你只要看他所堆的那东西啊，你的确觉得这个国家是个很富有的国家，什么东西都是一堆一堆的。那个在别的国家没有看见，我德国的这个百货公司我也去过的，美国的百货公司也去过，但是你没有一个地方能像日本一样，那的确是非常富有。你的的确确现在在欧洲旅行的日本人，他们都以为是很有钱的人。所以我们中国人在那旅行很危险的，因为他们要抢日本人，而日本人出去旅行都不带支票的，他都是5000块钱10000美金就带在身上，然后呢就出去了。所以他们知道说日本人有钱要抢他们，那中国人呢就受了遭殃了。那么你如果真的到日本去，你怎么知道这个国家是非常富有？而且是那浪费是另外一件事。我们如果真的读马太，我们真的读这个以斯帖第一章，我们知道那是浪费。你知道那个可以周济多少的穷人？你如果把那个富有啊，能够建设那个整个的波斯国，那不知道有多少的建设。所以你如果从浪费来讲，那是浪费，没有问题。但是丰富来讲呢，也的确是丰富。那你如果真到日本去的话，那最能够表现它丰富的地方，有个地方叫赤坂。那你就知道说啊，他们的丰富到个什么地步。 他们那个地方啊，丰富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啊，那是在东京啊，吃的最好的地方，而且吃的是最考究的地方。我从来没有看，我从来没有想到，吃最讲究应该在中国不错，但是百阔仔的摆的最厉害的，绝对没有人能赶上日本人。他们在那里吃饭的时候啊，全桌子是摆满了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吃早饭呢，我们到旅馆里吃早饭的时候，这个什么东西都是小，日本什么东西都是小，都是矮的。那么这个桌上啊，摆了很多很多，都是盘子啊、碟子啊，摆了很多，那个盘子碟子都漂亮的很。但是每一个很大的盘碟子里面呢，只摆一个小萝卜。那别的地方呢，摆一个什么这个就是一颗一块小鱼，然后旁边摆一点菜。那么有的时候我常常想啊，那为什么不一个碟子上摆一颗花生就可以，另外一个碟子上摆，他们的确是这样的，你看上去啊，全部都是盘子，而且最好的盘子。那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所看见的盘子还是最差的。你看见最好的盘子就是吃板那个地方，他们晚上请客都是公司花钱，所以他们公司花钱，你尽量喝最好的酒，你尽量喝最好的酒，就好像亚哈薛罗用那个金杯喝酒一样，你可以有最好的酒。那严格说来，金杯喝酒应该在酒啊，但是西西特亚哈薛罗要人看见他有多阔，是用金杯子来喝酒的。那如果到日本去，他们说在赤坂那个地方啊，他们晚上请客的时候一说都是几千几万美金的，他们一下就丢了。那如果你去看他的话，那个菜好不好的没有什么菜，一个中国师傅告诉说没有什么菜，但他们吃都不是吃菜，都吃盘子，那个盘子碟子漂亮摆着净，而且那个碗子杯子那个是给人看什么，给人看的那个丰富。浪费是另外一件事，但的确呢是给人看见那个丰富。我说一个例子，弟兄姊妹就能领会我们为什么能觉得他。有一次啊，我们呢不小心跑到赤坂去，那我和我那人两个，我们走在，因为刚好跟一个弟兄约好啊，忽然间他改约了。那我们说我们呢随便找一个地方吃饭好了。那我们就在那个赤坂那个地方啊，就到了一个中国饭馆去。我们以为啊这个很无论如何都可，因为进去就进去了。那因为我眼睛不大好啊，所以我就让我的那人来看食谱。那看食谱的时候啊，那天呢他忽然兴致来说，我们好不好这个点一个火锅。那点一个火锅，他一看呢，上面大概是2000日币，2000日币大概最多是几块美金，就是几块2000日币。但是啊，我以为他的眼睛是很灵的，结果后来发现不对。他后来一看过了以后啊，他说我眼睛看花了。他这个上面呢，在火锅旁边呢，不是这个2000，那么而且上面写的是实价，实价就是不知道多少钱。那么我们起头啊，也一直以为是2000块，我们那么看里面吃的东西非常好。那在日本呢，普通这个吃最好的就是一点的虾，已经算是很好了。那天我们就是火锅里面有海参，而且我们等一等啊，又吃到鲍鱼。那我们知道普通在日本呢，吃到鲍鱼的时候，那就知道要花多少钱了。所以等到我一吃到鲍鱼，我那一吃到鲍鱼说不对了，这个绝对不只是2000呐。那么然后再吃下去那些东西啊，我想在中国都没有吃到的，那的确都没有吃到。那一吃下来以后啊，我慢慢这个冷汗就冒出来了，慢慢就想说这个不对呀、啊，这个到时候后来我就问那，我说你一共带多少钱呢？那么他说他已经带了很多很多钱，我说恐怕这个钱都不行的，我们就恐怕这里就出不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俩就商量，万一我们付不出来的是怎么办？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过是火锅这么一点点呢、啊。那么当他们吃起来时，那这个不过是所有的里面的一部分。那难怪日本人呢，他们带着一大把大把钞票到香港吃什么汉满全席。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亚哈薛罗王的时候，我们看见比这个丰富多。这里有一个人摆阔是摆了180天，的的确确给他看见所有的丰富。亲爱的弟兄姊妹，魂的第一个表现，魂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很喜欢成为吸引的中心，我们喜欢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们多多少少总是要摆阔的，这个摆阔不一定摆说我是有钱的人，我要么就告诉人我是有恩赐的人，要么多多少少就是告诉人我有这个本领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很稀奇，一个像亚哈薛罗的是绝对不会安静的，他不会说我很丰富的结果我把丰富隐藏起来，不会。所以后来为什么他要废瓦斯帖呢？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止把世人金杯叫人喝酒，而且他要告诉人他最好的成就。许多人以为说他非常爱瓦斯提，因为让瓦斯提有机会能彰显他的美丽。但是严格说来，他是暗中要人看见说他不只能够赢得整个的国，而且他这里能够赢得瓦斯提，这是他最大的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属魂的人，他不知不觉就是属灵以后，就是有了属灵追求以后，他不知不觉要让人看见他的丰富。所以等到得救以后，如果他有一点追求，如果他有一点的经历的话，他巴不得全世界都能知道。谁能像保罗一样看见那个3层天，结果14年以后才讲，而且还没有完全讲出来？我们只要今天稍微有一点点的经历，第二天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昨天晚上有一点得胜的经历，昨天晚上我应该回我丈夫一句的，结果昨天没有，结果今天早晨呢，他昨天是没有回不错，今天全世界都知道他要做见证，要告诉人说，你看我昨天差一点发脾气了。你想所有的得胜都不是差一点，所有的得胜都是得胜有余的。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魂的表现就是这样的表现。我们的表现什么呢？我们有一个表现的，就是要让人看见我们。我们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但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就像什么？就像一颗珍珠一样。你知道珍珠是非常宝贝的，但是只是那些有心人，那些真的有追求的人，他们寻找的人，他们才能发现。你记不记得以赛亚书有撒拉佛，那就是像天使一样那个属天的东西。他一共有六个翅膀，圣经告诉我们，他用两个翅膀遮盖身体，让人看不见他的美丽；两个翅膀遮盖他的脚，让人看不见他的服饰。他是个服饰的人，他让人看不见。然后两个翅膀才是拿来飞翔的。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这里给我们亚哈薛鲁就像小孩一样。你知道，小孩是最喜欢表现的。小孩是他不能有一点的玩具，如果还有什么新奇的玩具的话，他巴不得要让全世界知道。所以如果你要送小孩子东西的话，不要送会响的，如果你会响的话那就麻烦了，到时候呢他想个办法总是让东西让你晓得他那个东西在那儿。那弟兄姊妹，所有的小孩子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亚哈薛鲁在这里的表现就像什么？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他巴不得能让人知道说他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情不自觉，就是我们纪念主的时候，我们的心应该完全向主的时候，我们情不自觉地在那里表现我们的自己。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一个属魂的人是个喜欢表现的人。第二，属魂的人呢，也是个非常有主张，是自我主张的人。一个魂的能力强、魂大的人，特别是表现在他的意志上面。我们说这个人魂很大，多半只是这个人非常意志非常强说的。那我们有一个误会啊，我们普通以为说一个人魂属魂属魂，大概只是他感情很丰富来说，这个是错的。从圣经的眼光来看，一个属魂的人最大的表现是他的意志。你看他属魂不属魂，就看表现在他能不能被人得罪，他的主张能不能被人弯一下。如果他的主张能被人扭一下，而他能够不说话，他能不报复，他能不反应，那这个人不是个属魂的人。所有属魂的人是表现在哪里？是表现他的意志上。那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亚哈薛鲁王的话，你就知道说亚哈薛鲁他最大最硬的地方什么呢？他的意志。因为根据历史我们知道，波斯王就是波斯的皇帝，他所发出来的命令，那个命令一出去以后呢，是永远不能更改的。所以这就给我们发现说，当他废了瓦斯提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后悔了。所以你看，所有属魂的人呢，一面他非常的硬，但另一面是常常后悔的人。他很快的决定了，而且他绝对决定是全世界最好的，但是因着保护他自己的缘故，他绝对不改。他命如如山，他怎么样也不改。这个说出来话就像圣旨一样，但是其实呢他睡不着觉，其实呢他想念瓦斯提了。所以这个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只好用别的办法来帮助他。那么也同样的，我们就当他听了哈曼的话以后，那个命令下去以后，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在他面前哀求，流泪哀求，他怎么办呢？他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呢？现在他必须要发第二道命令才可以，因为他那个命令是绝对不能更改的。那你记不记得这个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那个时候在的时候啊，他那个波斯王是对他很好，希望他立他做总长上面的第一个，能够掌管整个的这个国家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但以理这个结果，我们晓得后来人陷害但以理，说是只要在30天之内，在王之外啊，在王之外向神或者向人求的，这个人呢都要丢到狮子坑里面去。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把这个皇帝捧上天了吗？不是把皇帝摆在比神还要高的地位吗？那么这个皇帝非常高兴，就下了个决定，他忘记了但以理。但是没有想到，但以理他3天每天仍旧3次向神祈祷。等到他听说现在但以理犯了这个罪以后要丢在狮子坑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急着要拯救但以理。结果那一天晚上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睡得非常好，圣经告诉我们睡不着的是王。 这个王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而且早晨起来一早起来就要去到坑里面去问丹尼里。圣经说他是用哀声问丹尼里说：“丹尼里啊，你侍奉你的神能够拯救你吗？”结果我们看见丹尼里一点难处没有，一点伤都没有。所以从这件事你就知道啊，这个波斯王的特点在哪里呢？波斯王特点就是他的命令就成为国法，成为国家的宪法。他的命令一出去哦，是永远不能更改的。那这个也是我们整个故事这里发展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爱我们自己到一个地步，我们总是觉得我们主张是最好的，因着我们这样爱的缘故，我们就贯彻我们的主张。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后悔了不错，但这个也实在是我们的光景。我们的光景就是以自己来做中心的，而且我们的主张呢，总是以自己来我们总是非要贯彻到底不可。所以这个是在亚哈谢鲁身上看见。第二个，他是个自我主张的人，是个非常有是个自主的人。那第三呢，我们看见呢，他是个自我贬值的人。因为我们怎么知道呢？这个亚哈谢鲁这个名字有两个意思。啊，对不起，我刚才说的这样，我刚才第一个意思是王的意思。这个王呢，就是波斯王，而这个波斯王的特点就是令出如山，怎么样也不能更改，那么非常的固执，怎么样也不能回头，而且呢他就是那个王，那就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马丁路德所害怕，他说我所害怕的还不是天主教的教皇，我所害怕乃是我自己的那个教皇。他知道他里面有一个教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我们里面有一个像亚哈薛鲁一样，他要做王的，他主张是最好的，他要在宝座上，他愿意要被人高举的，这是亚哈薛鲁。但是呢，己有另外一个表现，魂有另外一个表现。亚哈薛鲁那个名字有另外一个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啊，我要变成安静而且贫穷。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话在别人身上都对，在亚哈薛鲁上怎么样都不对。亚哈薛鲁是个不可能安静的人，一个安静的人是绝对不要表现的人，而且亚哈薛鲁绝对不可能贫穷的。但是他说我是一贫如洗的，那这个什么呢？这个叫做自我贬值。你知道当你看见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在那里自我贬值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是属魂的人。你有没有听见弟兄姊妹说，哎呀，说我是这所有弟兄姊妹肉体最大的，我是肉体头一号，我这个人呢最败坏不过了，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那样败坏。那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弟兄说不错啊，世界像你这样败坏，实在就是像你所说的，他要生气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当人在那里自我贬值的时候，事实上是另外一种变相的骄傲的，乃是另外一种表现的。所以有一个年轻弟兄跑到另外一个年长弟兄面前说，他说弟兄啊，请你为我祷告，叫我能化成乌有。他到他面前主要去要表现他有多么属灵啊。结果那个弟兄就告诉他，弟兄啊，不必祷告了，神已经听你的祷告了，你现在用信心支取就可以了。他说你实在是一无所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那个老弟兄给他看见你是一无所有，你不要化成乌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我们能不能接受呢？我们说啊，我们是一无所有啊，我们是地狱里材料啊，我们这人败坏啊，这个教会难处都在我身上，你自己可以这样讲啊。你每次这样讲，实在是你要让弟兄姊妹看你多么谦卑啊，学十字架功课啊，而且这些那些，那实在说来是要人看见你看我多么温柔啊，多么属灵啊，被打不还口啊，被骂不还手啊，而且讲起许多的话来都是要让人看见他是多么属灵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那里讲，甚至形容这个和丈夫吵架的时候啊，这个也能够，那实在啊，我没有见证啊，我那个话太粗了一点呢、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都是自贬的原则。一个属魂的人有一个情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自我贬值。当我们自我贬值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实在是一个属魂。所以我们看这个亚哈薛鲁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的确能够发现这个。那不止这样，也是个自义的人。非常自私的人，当他决定另出如山以后，不能更改以后，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因为他有民不甘来为他撑腰，有一个变色的心思来帮他的忙，所以这个时候他怎么办呢？他能够自己撑一自己。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一个人在那里撑一他自己的时候，为自己解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就是属魂的一个表现。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那个我们看见那个米姆干呢，我们看见这个瓦斯帖呢就被废去了。所以的的确确这个是个自义的人。我知道在巴西有一个弟兄啊，是我们非常要好的弟兄，我们常常呢出去这个看望。有一次啊，我们大概是这个过，我们大概出去帮助弟兄姊妹，那是刚好主日。那么主日啊开车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在圣保罗很多是单程道，你不能够单程道，就是意思就是你只能往一个方向开，你不能倒着回头开的。但那天的那个弟兄啊，因为要抄近路，因为这个聚会晚了要帮助别人，所以呢那天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走了那个单行道。 那一走了单行道以后，他立刻就看那个反光镜，看看后面有没有警察，然后他立刻就告诉我，他说弟兄啊，今天我们要去帮助别人，这个帮助别人最要紧的。那第一个，今天礼拜天，礼拜天呢没有什么警察，那么就是没有警察的话呢，他说因为我们是侍奉主啊，我们要去帮助别人呢，如果晚一步的话呢，我们就来不及了。所以当他在那里解释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在那里自己诚意的。而慢慢的我们知道很明显的，那个时候他把良心的感觉压下去了，那这就是他废掉瓦斯铁的时候。所以一个人呢，属魂的人是非常自我诚意的。第四，第五，一个属魂的人是非常自爱的人。我们如果真的读以斯帖的话，我们发现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到底亚哈薛鲁爱不爱他的妻子，到底亚哈薛鲁爱不爱瓦斯铁，或者亚哈薛鲁爱不爱以斯帖。那从一个表现来说，我们说他是爱以斯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动不动见到以斯帖说，他说我要把我国的一半给你，他不光讲一次，讲三次。你想这个丈夫好不好？这个丈夫爱妻子到一个地步啊，只要他每次见到妻子就说我要把我国的一半给你。但是我们要问说，他到底是爱他自己呢，还是爱以斯帖？如果他真的爱以斯帖的话，他为什么30天宁可和哈曼在一起喝酒，没有和以斯帖在一起？我相信如果以斯帖有感觉的话，你不要告诉我说你把你国的一半给我，你只要把一天一个钟头的一半给我就满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亚哈薛罗爱以斯帖，他要在他的方法里面爱以斯帖，他不是在以斯帖的方法里面爱以斯帖。同样的，他以为说现在我是一个好丈夫，我现在给谁，给瓦斯提一个最好的机会，让他全世界能够彰显他的美丽，让人看见他自己的美貌。这是亚哈薛鲁所要做的，所以哪里有一个丈夫是这样？你知道丈夫为什么为太太买貂皮带，为什么把最好的衣服给太太呢？那就是一个好的丈夫，就是愿意让人看见，愿意让人他的妻子有表现。按理来讲，这应该是个好的丈夫才对。但是我们知道说，在心里头，在这个背地里头，严格说来，亚哈薛鲁是爱他自己。所以我们真正来说，你怎么知道他是爱他自己呢？你只要看他怎么受伤的。所以这是最好的试验。亚哈薛鲁是不是好的丈夫，不在乎他说我给你国的一半，每个人都会说这个话。但是亚哈薛鲁爱不爱他妻子呢，乃是当他的意志受伤的时候，你看他怎么反应。所有反应到一个地步要把瓦斯蒂废掉，你知道这个人是爱自己的。这个人不是爱妻子，他是爱他爱妻子的那个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许多人也会爱人，我们也会爱弟兄，但是一个属魂的人，他不是爱弟兄，他是爱他爱弟兄的那个爱。因为他爱弟兄，他觉得我在属灵上有一个成就，你看我能这样爱弟兄，所以呢我就特别爱那个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就继续爱他的弟兄，因为他继续爱他的自己。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那个考验是什么呢？那个考验就是当一受伤了，你就知道说这个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严格说来，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唱高调，让我们不要说爱弟兄，让我们宁可说我们是爱自己，让我们不要说爱瓦斯提，让我们不要说我们爱以斯帖，我们宁可说我们是爱自己。